上帝创造了我们，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他，来认识他。因此，我们可以不仅仅是用理性、经验，也可以用感受来查验上帝的心意。大家好，我是乔美伦老师。每两周一次在乔氏书房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单元是天书橱窗。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成为感受者》，那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The Feeler， 就是一个感受的人。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吉姆·戈尔，他是遇见神事工的创办人，他走遍世界各国来分赐祷告和先知的恩赐。他自己不但录制了非常多的课程，而且他的著作有超过50本。那在中文除了我们今天这一本《成为感受者》之外，还有一本就是《成为分辨者》，特别他教导在属灵恩赐上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分辨。那在书的一开始呢，其实因为他谈感受这件事情，他首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上帝是一位遥不可及、与人疏远而毫无感觉的上帝吗？还是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上帝？我知道很多人对上帝有的时候会担心上帝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运作，好像他有一个逻辑，他有一个理性。可是事实上，圣经把上帝描绘成为感情非常丰盛的一位。在旧约西番雅书3:17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会看见单单这一节描述了很多上帝的情感。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会欢喜快乐，上帝甚至因人做对了的事情而欢呼。所以其实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情感非常丰富的上帝。在旧约先知耶利米书31:20说，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那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会看见作者把上帝描绘成为一位父亲，他既然爱怜他的孩子，虽然会责备，可是却仍然深深的眷顾。在以弗所书3:17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个人体会上帝的爱还是不足，在圣经中非常多的地方提醒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同来体会上帝的爱。接下去他就特别来谈到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他说，其实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感官，除了身体的感官之外，我们也有所谓属灵的感官。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眼睛会看见异象；我们在寻求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的耳朵会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心里在寻求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情感。所以无论是物质的感官跟属灵的感官，这些感官都是我们用来感受的工具，而这些工具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6:13，他特别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肢体也好，感官也好，我们有可能让罪沾染污秽这些，比方说视觉啦、听觉啦、触觉。可是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上帝，让上帝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肢体， 作为义的器具。所以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感官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自己的感官能够奉献给上帝。再接下来呢，他就特别讨论到，当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他说我们需要知道耶稣的心，才能够真正的被神的爱所激励起来采取行动。很多时候基督徒被感动要去做一些事情，而在这些感动中间，其实我们就是被耶稣的心所触摸了。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1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就动了慈心。那他花了一些篇幅来讲什么叫做动了慈心，也就是说一个慈悲怜悯的心而被触动了，以至于耶稣会有所行动。在旧约有一段非常清楚对上帝的性情的一个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是以色列人铸造了金牛犊之后，那摩西来为以色列人代求，上帝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当然在后面的经文也讲到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你会发现上帝虽然有怒气，可是他的怒气是不轻易发怒。我自己在解经的时候常讲说，这个不轻易发怒其实是指发怒之前深深的吸一口气，也就是说上帝是有怒气，当人犯罪的时候，可是上帝会 hold 住他的怒气，不任意发作。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有怜悯和恩典，这是在圣经中间对上帝性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在耶利米哀歌3章21节，我们知道耶利米在面对耶路撒冷曾被毁坏的一个光景中间，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在这个地方同样提到了上帝的慈爱、怜悯和信实，而他说这个慈爱和怜悯是不断绝的，可以说是用不完的，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神都提供新鲜的慈爱、新鲜的诚实、新鲜的怜悯，使我们不致断绝。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耶稣看见许多人的时候，马太福音9章36节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就是我们前面读马可的时候特别讲耶稣动了慈心。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当人的需要、人的软弱、人的罪或者是需要怜悯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就被触动了。而上帝的慈爱被触动的时候，他就会照着他的慈爱来做一些事情。在希伯来书4章15节也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耶稣是体恤我们的，他可以感受我们的需要，而借着我们的需要他动了慈心，他就会有所作为。因此当我们要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感受上帝的感受。当我们要服侍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怜悯；我们要帮助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上帝的慈心已经被触动了。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那他的敏感就是他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情感会非常的充沛，也许可能同情，也许可能悲哀，他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 feeler， 是一个感受者。所以呢，很多时候别人不了解他的感受，他就到旷野去 开始跟神对话，因为他可以把他的感受毫无遮掩的向上帝所倾吐出来。那他后来呢，他读到一本书，特别讲到说，其实呢，无论是在信仰上或是在其他方面，的确有人是在感受上特别的敏锐。那这本书特别讲到人在感受高敏感族如何去感受他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他用了四个字来描述这些特质，就是DOES。 第一呢，就 Steps of Possession， 也就是说代表处理的深度。高敏感族它的基本的特征就是处理讯息的时候倾向比大多数人更深入。 O Overstimulation， 那这种呢就是代表过度刺激。高敏感族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倾向注意每一个小的细节，甚至这些细节是非常复杂的，高强度或混乱的持续的时间太长，他们就会精疲力竭。所以这种人其实他需要某种程度节制自己的敏感度。一 Emotional Reactivity， 意思就是说他的情绪反应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他的反应都会更大。 S Sensing the Subtle， 就代表他可以察觉细微之处，别人错过的小事他却非常的敏锐，这个就是高敏感度的人的特质。所以作者后来发现，当他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发现其实呢，他就是标准的高敏感度的人。那他也描述在圣经中间，他说其实呢，但以理就是一个高敏感度的人，包括他在青少年期他就对圣洁的事物非常敏感，他对属灵的事物非常敏感，他对上帝的心意非常敏感。那他特别能够凭借着他的敏感度去明白上帝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其实感受者最重要的一个敏感的对象其实应该是圣灵。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属灵的感受最重要的一个感知的对象就是圣灵，我们需要知道圣灵对我们的感动究竟是什么。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确会来触动我们的感受，而让我们的感受知觉到上帝现在喜悦或者是不喜悦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一旦看重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会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不再透过没有经过医治的心灵去做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感受者，我们可能感受很深，我们也可能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反应，而这个反应可能会是一个错误的反应，可能过度激动，可能过度敏感，甚至伤害别人。可是呢，当我们就好像他说的，将我们的感受好像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感知的是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反应。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根基在于几方面，第一个要扎根于神的话语，第二个要与神的灵联合，第三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第四个要紧紧的跟随圣灵。所以呢，作为一个感受者，其实我们需要借着跟圣灵之间的一个交流，敏感圣灵的一个感动，让我们能够在感受的里面做出正确的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些作为跟反应，而不是照着我们个人的倾向来做出一些作为跟反应。因此对于一个感受者而言，要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品格必须是一个合乎圣灵特质的一个生命品质。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子的生命，它的感知虽然敏感，可是它会结出一个 向着上帝有上帝特质的一种生命的行动。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讥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那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坏树会结出坏果子。当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特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根源是有问题的。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好树会结出好果子，所以呢，我们透过结出来的果子可以认出我们生命的根源是什么，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在书中他也特别讲到说，一个感受者他很可能在心中常常有很深重的负担。他举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二节，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讲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挑战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啊，来为以色列人求雨，所以呢，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也就是说，以利亚在那边做的其实是一个所谓取劳性的祷告。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也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感受者，如果他把他的肢体奉献给神，他敏锐于圣灵的感动，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在生命中间，他会有一个对事情的负担，而他在这个负担中间所做的徐劳的祷告，就会产生在灵里面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他说，一个感受者也常常需要去分辨整个属灵的氛围。他说，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知道现在所处的属灵的氛围是什么。当天堂入侵的时候，我们所存的一个心就是敬拜、敬畏、惊叹、喜悦。好像撒母耳记三章，他说：“请说，仆人静听。”作者说，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进到了一个真正属灵的氛围里面，他整个人的灵里面的感官向上帝完全的敞开。在这本书的一篇推荐文中间，特别讲到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也就是不只是理性，也不只是我们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也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感情、用我们的感受来认识他，而且用我们的感受来敏锐于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而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做了上帝感动我们要去做的事。所以今天这本《成为感受者》就推荐给大家。